36，圣安德烈修道院。圣安德烈修道院坐落在地中海的海峡上，是一座古迹，也是希腊正教信徒的朝圣之地。很多信徒来此求取圣安德烈疗愈病者的神力。舒伯恩在《塞浦路斯之旅》一书曾记载，圣安德烈修道院最初修建于公元1191年，15世纪曾改建，拥有多口水井。信徒相信这里的井水有神奇的疗愈力。据说圣安德烈踏上这里的海滩，泉水随即从他脚底涌出。舒伯恩说，到了1972年，这个修道院约可让数百个信徒在此住宿。圣安德烈是位可显现神迹的圣者，这里是奇迹之地，可说是塞浦路斯的路德圣母洞。根据舒伯恩的描述，大批信徒前来求取圣者的祝福和圣水，这里常热闹得像嘉年华会。信徒会抱着他们的孩子前来，要孩子亲吻圣像。这必然是让我生父潘诺斯回味再三的儿时风景。然而，到了1996年，圣安德烈修道院不再是众人崇拜的奇迹之地。自从1974年土耳其人入侵，从希腊人的手中夺走塞浦路斯东北部，修道院也无法幸免于难。如今来到卡尔帕兹地区，会发现教堂屋顶长满蔓藤，圣殿残破，到处是猫和鸽子的粪便，取而代之的是亮丽耀眼的清真寺，一个个尖塔矗立在村落上方的丘陵。圣安德烈修道院也残破不堪，墙壁青匹，远古的石头坑坑巴巴，昔日可容纳数百个信徒的圣地变得像鬼屋一般。我们来到修道院那日，只看到野猫、瘦得皮包骨的狗和两只野驴。苏拉的女儿亚丽娜感叹道，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可怜的猫。我们找到潘诺斯拍照的拱门，那门已是废墟的一部分，灰泥剥落，油漆斑驳，潘诺斯若就地重游，恐怕有不生唏嘘之感。我想象潘诺斯站在那里，站在他年少深爱之地，对着镜头露出微笑。我也可想象当年信徒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，小潘诺斯也在这里亲吻圣像，站在祭坛的最前方听牧师诵经焚香。我想象如果潘诺斯亲吻我，跟我道晚安，他闻起来必然有如焚香。这就是召唤灵魂的方式，这就是你和一个人修好的方式。尽管修道院已毁，圣安德烈的圣水依然泉涌不止。走下阶梯会发现离海滩不远处有个水泉，我请约翰扶我到那个圣水涌出之地，石阶滑溜，他吃力地扶我走下去。我2010年第一次来塞浦路斯，就曾来这间修道院。记得我们抵达之时已近黄昏，因为时间不够，只能在潘诺斯曾驻足的拱门前拍张照片，然后走到水泉。太阳西沉，我把潘诺斯的圣安德烈圣像放在我左手掌心，浸在冰凉的圣水中。我祈祷，神啊，请你帮我解开这个谜，拜托你不要让我得到渐冻人症，求求你，我的孩子没做过任何错事，请不要让他们失去妈妈。我握着圣像，拍了张泉水从掌心流过的照片，然后站在那里静静祈求。再次来到这里，我想或许应该祈祷神迹能在我身上显现。其实我只要看弟弟就知道神迹的存在，他差那么一点就滚入死神的怀抱，但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？是的，我相信神迹，但我对自己没抱太大的希望，毕竟我不是信徒。弟弟毕生虔诚服侍上帝，我没有，他不管做什么都会想到上帝，我也没有。约翰坐在阶梯上方休息，我说，没关系，不必再往前了。地中海上升起一轮满月， 但我已几乎无法转身去看月亮。这趟塞浦路斯之旅让我更加虚弱，我不能转身，连右手都不能抓握，左脚如果没有支架的支撑，会软趴趴的无力支撑身体重量。说话对我来说一样困难重重，我不想说话。月亮爬升得更高了，修道院一片漆黑。亚历娜把车从碎石路上开过来载我，嘎哒嘎哒嘎哒。我在约翰的搀扶下慢慢爬进车里，我为了能走这几步路而感激。我们开到泰瑞莎旅馆时已经很晚，而且又累又饿。先前我们沿着海岸走，经过亚路萨附近，潘鲁斯就是在那个希腊村子长大的。我们还发现2010年下榻的那家旅馆。我们来到旅馆柜台，那里空无一人。我们按铃，不久一个老先生带着瓜牛前来，原来他出去抓瓜牛了。他就是旅馆老板，名叫埃尔光。他认识潘诺斯的父亲，他说我祖父是小学教师。埃尔光后来写电子邮件给南希，他说你朋友的祖父来自凯伦尼亚附近的卡拉瓦，他很喜欢亚路萨，于是在那里租了房子，并在当地的小学任教。他和村民关系很好，教他们制造香烟，最后村民还盖了间香烟工厂。他后来在一个慈善组织做事，捐了不少钱给村民，亚路萨的人都很敬爱他。泰瑞莎旅馆虽是间没有半颗星的小旅店，房间和大厅的家具只有白色塑胶椅，照明用普通电灯泡，床单甚至不成套，但餐厅通风。旅馆坐落在可俯瞰大海的山丘上，这样的景观真是五星级的，这个角落在漆黑的海岸边闪闪发光。我们点了一些海鲜前菜，我心想在这鸟不生蛋的地方吃东西应该很便宜。一个身上刺青体态健美的服务生为我们送上餐点，首先是番茄和小黄瓜沙拉，接着是扁豆米沙拉、中东香草沙拉，还有豆泥沾酱、优格带饼、咸味黑橄榄和啤酒。主菜终于登场，先来一大盘明虾，每只都有拳头般大，虾须都蜷曲了。再来是生炒鱿鱼和一盘小银鱼，这时桌子已经摆不下其他的菜了。我们吃个不停，把盘子传来传去。约翰帮我剥虾壳。这次来塞浦路斯，我们已经研究出一套吃东西的流程。约翰不必一小口一小口地喂我，吃完一口再喂一口，而是先准备好一些让我吃，然后吃他自己的，等我吃完再轻敲他的手臂，他就知道可以再帮我准备一些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俩都可以享受美食。这顿大餐以西瓜和李子作结，饭后我们继续坐在那里喝酒、抽烟、聊天。我们这次雇了两个塞浦路斯人帮我们拍摄北游的影片。负责录音的史黛拉说，她想为我们唱一首歌。史黛拉是个四肢纤细的小姐，穿着厚底运动鞋，头发剪得很短，像个小男孩。她坐在旅馆露台上的椅子，闭起眼睛，轻启双唇，为我们清唱一曲。我真不敢相信那歌声来自如此娇弱的身躯，他唱的是一首希腊歌谣，讲一个女人对水手爱人的思念，不知水手爱人何日归来。我一个字都听不懂，但是听得好陶醉，真想坐在那里一直听下去，直到永远。